Samantha，有回音吗？
是吗？
不能开大，不能开太大啊，那回音很吵的。Samantha Chakr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因为是第一次开语，今天是第一次讲课嘛，所以呢，今天会讲的浅一点，这个佛法呢是慢慢的深入的，所以今天呢，我就从最基本的讲起，就是皈依。这大家都皈依了吗？OK， 大家都皈依了，但是皈依三宝，虽然大家是皈依了，但是对三宝呢可能认识不深，我猜测可能认识不深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详细的讲一下这个皈依。那皈依呢，大家都知道皈依的意思，但为什么要皈依啊？为什么我们要皈依呢？一般上呢，我们皈依呢是希望找到心灵上的庇护，希望找到一个这个安全处，让你心中呢有一个落实的地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去皈依呢？难道这个世间真的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不圆满，而使到我们呢必须呢去找一个皈依处。那从这个不圆满的角度来看这个世间呢，的确的好像悉达多太子身为一个王子，他都愿意放弃这个富贵的生活，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世间不圆满，富贵如浮云也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实在的，也是会变化的。然后呢，这悉达多太子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自己也是要面对生老病死。”我所依靠的人，他依靠的人是谁呀？他父亲呢？他太太呀？他的家族啊？我所依靠的人呢，也是要面对这个生老病死。那我为什么要去依靠一个也是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的人呢？那不是很愚痴吗？就是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不能够去皈依他的家族，因为他家族的人呢，不管是他亲爱的不亲爱的呢，都免不了生老病死，所以呢他决定呢去找一条不死的道路。所以在悉达多的这种智者的眼光中呢，生命世界是充满着不圆满的。第一个不圆满就是我们摆脱不了老病死， 大家尤其是死，大家对死呢充满着恐惧。悉达多太子也是对死充满着恐惧，所以他也要去找一条不死的道路。那在生活之中啊，我们可以自己探讨自己的一生之中哈，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先摆开这个老病死，生活中也的确有太多的不圆满了，比如说妻离子散呢，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办法得到，那不满的东西也要收藏在心中，有时候呢没有办法讲出来，然后人事的关系、家庭的纠纷，有时候争夺财产，然后一些人，尤其是人事上的种种的这种，不圆满呢，也是让人感觉到，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度过这种日子。比如说，我一个学生啊，在我去美国俄亥俄的时候呢，我第一次见过他，第一次见到他呢，他容光焕发，精神非常的好，气色非常的好，都有这个都带着亮光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谈了一些东西。那再过两年呢，我再次见到他。那个时候呢，他精神非常的憔悴，白发苍苍，一脸愁容，跟我两年前见到他的容光焕发呢，简直是判若两人啊。那不用我问他，他肯定会跟我说的，因为呢，做一个佛教徒呢，看到师父呢，就很想把心中的痛苦呢，全部倾诉出来。所以他就跟我说了，他儿子27岁，大学毕业不久，然后呢，从俄亥俄呢坐飞机到这个旧金山的，这个 Golden Gate 金桥从那边呢跳了下来。自杀还要坐飞机去到旧金山自杀，所以他失去了他的爱子，27岁，因此呢，他整个人整个精神就崩溃了。那再过两年呢，我收到他的电话，他说他跟他父亲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先生呢去阿拉斯加旅游的时候呢，他先生呢在飞机上脑出血。然后送去医院呢又死了，所以在两三年四年的时间呢，他失掉了他最亲爱的儿子跟他的丈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依靠吗？对他来讲没有一个依靠，没有一个皈依的，他要皈依什么呢？所以这个世界上对他来说是很不圆满的。因此呢，我们就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皈依？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圆满，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圆满之处，找一个能够摆脱我们痛苦的地方，这个就是三宝了。但是在皈依的过程中啊，有的人皈依的时候呢，对三宝呢不是很了解，对三宝不是很了解的皈依呢，我们叫做盲信，不是基于正见的一种皈依。这种不基于正见的一种皈依呢，有它的过患。什么过患呢？心容易动摇。当他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时候啊，或者遇到了人生太多失意的时候呢，他心就动摇了。为什么我皈依这个没有给我这个庇护呢？所以这种皈依呢叫做不是基于正见的皈依。另外一种皈依呢是仪式上的皈依，这种仪式上的皈依呢更带来更大的过患。什么过患呢？在几十年前呢，斯里兰卡呢有一个出家众， 有一个这个大长老在这个卫塞节，卫塞节呢是所有的佛教国都会庆祝的，就是庆祝佛陀的出生、佛陀的证悟以及佛陀的涅槃的那一天呢、啊。所以他就准备呢，在早上呢九点的时刻讲经，这是一定的哈，要教育佛弟子嘛。那早上九点的时候呢，他一来到这个禅堂啊、法堂啊，竟然一个听众都没有，没有一个听众，他心中非常的震撼，怎么会这样的呢？这些听众去了哪呢？这些佛教徒在佛陀啊这个这么吉祥的日子里面，他们去了哪呢？后来他找到了答案，他们去浇菩提树了，浇水呀、啊，因为斯里兰卡呢非常的崇拜这个啊敬仰这个菩提树，所以在这些吉祥的日子呢，他们不去听经，他们去浇菩提树。这种叫做仪式上的皈依。仪式上的皈依，所以这种皈依呢，也会使到佛法正法呢，最终会灭亡。啊、哦，佛陀在这个相应部迦摄，相应这部经里面讲到一点，他说佛法呢会灭亡，是基于五个原因。啊、哦，他跟那个。大迦摄说，因为大迦摄问他问题嘛，他说以前呢，这个以前戒律非常的少，佛陀刚成道的时候呢，啊，度了五个比丘，所以六个阿罗汉呢，完全没有戒律的。但是呢，后来呢，越来越多人出家了，啊，越来越多僧伽了，那戒律呢，越来越多呢，但是证悟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所以他就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他就问世尊嘛，世尊说有五种原因使到佛法在这个世间消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佛法消失我们就没希望了，我们见不到曙光了。所以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比丘尼男众居士、女众居士不尊敬佛。第二个原因呢，这四众弟子不尊敬法。第三个原因呢，这四众弟子不尊敬身。这个的身呢，是讲圣者的身哈，圣者身且。第五个原因呢，四众弟子不尊敬三学，戒定慧三学。那第五个原因呢，这四众弟子呢不尊敬定的修行。所以基于这五个原因呢，如果四众弟子不尊重这五个啊，刚才提出的这五个东西呢，这个佛法呢会慢慢的在世间消失。所以从佛陀这个回答我们就知道了，不管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我们都肩负着正法长存的责任。我们要正法长存，在家居士也身负着责任。什么责任呢？比如说有师父愿意讲经的话，居士愿意听。不像刚才那位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师父，在要讲经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人了，大家都去搞仪式去了。因此呢，这位师父呢非常的感叹，后来呢他就发心要恢复这个斯里兰卡的正法，而开创了一个叫圣灵道场的，从戒开始啊，这个比丘呢要把戒持好，然后呢再把这个法流传下去，自己要修行才能够把法流传下去。所以他开了这个圣灵道场，慢慢的这个圣灵道场呢越来越兴盛啊。因此呢，讲到这个 要正法长存呢，我们四众弟子呢都身负责任。嗯，也就是基于这个呢，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皈依？因为你皈依过后，你才能够去实践佛法。啊，你一皈依过后呢，你才要开始去了解什么是三宝。在了解的过程中呢，你会激发起你的信心，信心一被激发呢，你就会去实践。当你去实践过后呢，你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才能够是不变的、稳固的 ，unshakable 啊，不会改变的。那这个才是真正最后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因此呢，在这儿呢，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的功德。那三宝有什么功德呢？啊，是要激起你们的信心啊，不要做仪式上的皈依，而是要在正见上建立起正见，才能够真正的信仰三宝。那第一个呢，当然是佛宝嘛。那佛已经不在世了，佛已经不在世了，所以我们皈依他什么呢？皈依他的德恨。佛陀有九种德恨嘛，这个呢，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佛陀的九种功德》，所以呢，有时间呢，大家应该要去看这本书啊，才会激起对佛陀的信心。这我稍微提几个德恨而已哈。第一个呢，佛陀是阿罗汉。什么是阿罗汉呢？阿罗汉是破贼、煞贼的意思。啊，如果讲他是阿罗汉呢，表示他已经煞了所有的烦恼贼。因为烦恼呢，贪嗔痴烦恼呢，是导致我们一再轮回的根本，所以把这个烦恼给斩掉呢，啊，贪嗔痴也是导致我们痛苦的来源，所以把这个烦恼斩掉呢，就等于把所有的痛苦给去除掉。所以阿拉汉呢，啊，阿罗汉呢，就是已经把所有的烦恼去除掉，所以这种人呢，值得我们去敬仰，值得我们去布施，值得我们去喝掌，值得我们去尊敬的。所以佛陀就是这一类的人。好，那第二个佛陀的德恨呢，他是正等正觉者。什么叫正等正觉者呢？正等正觉者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跟智慧，无师自通了，不需要老师的。他的智慧已经圆满了，啊，然后他的精进呢，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所以通过他的精进跟智慧呢，他自己证悟了正等正觉，也是自己证悟了这个四圣谛，而成了一个正等正觉者。这个正等正觉者呢，跟这个辟支佛有一点不一样哈。辟支佛呢，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跟智慧证悟到佛的境界，但是呢，辟支佛呢不会开示的，他自己体验，但是你叫他讲法呢，他不会讲，所以变成是我们众生的损失了。那正等正觉者呢，他不但自己觉悟呢，他还能够把他所觉悟的东西呢宣扬出去，这样我们学生呢才知道怎么走，怎么去实行，怎么去实践。所以佛陀呢就是这种正等正觉者。然后呢，佛陀是三界的导师，人天导师啊，不只是我们人类呢要皈依佛陀，包括天神啊，天神呢也时常呢下凡来请求佛法，要佛陀呢帮他们解说佛法的。比如说《曼格拉苏达》吉祥经，就是啊，天上呢一直在讨论什么是吉祥，找不到答案，所以跑到了人间来问佛陀什么是吉祥，而佛陀开示了这个叫吉祥经的。当他开示完这个吉祥经的时候呢，很多的天神呢都证悟到了道果。所以呢，佛陀是人天的导师，啊，基于这几个原因呢，啊，佛陀呢就是值得我们尊敬了。 值得我们去皈依他。一般上呢，我们皈依呢，都是因为他超越了我们。他不超越我们，我们不可能去皈依他。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他的确是超越了我们。另外一点呢，更重要的是，佛陀是透过人身、人的身体、人的生命，而成就了这个正等正觉者。我们也是人，所以呢，他能够通过他的精进啊智慧而证悟到了四圣谛。我们也是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呢，跟努力呢而证悟四圣谛。所以他的例子呢，他的这个修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可以做得到。这是皈依佛。那皈依法呢？皈依法，什么是法？最重要、最值得我们皈依的啊，基本来说呢是戒定慧。戒大家都知道了啊，但是呢，要持戒圆满呢，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得好。这个明天我们再说啊。戒定，定就是定有分两种啊，其实有三种：刹那定、进行定、安止定。安止定就是禅定。那为什么要修定呢？因为佛陀也讲过一句话：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什么真实法呢？四圣谛。说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四圣谛。那进入四圣谛的范围就是观了，或者是慧的范围，决定戒定慧慧的范围了。慧智慧的慧呢，就是如实知见。如实知见什么呢？如实知见四圣谛，或者如实知见呢五蕴的无常、苦、无我，这个是慧那一方面的。所以呢，我们要皈依法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四圣谛。如果我们皈依了三宝，对四圣谛都不了解的话呢，也是不圆满的哈。所以呢，大家呢以后呢回去呢，要把这个四圣谛，什么是四圣谛？我这边稍微说一声，说一下哈。四圣谛呢，第一个是苦谛。那大家都说佛陀老是讲苦啊苦啊苦啊，其实呢，很多佛教徒呢进入佛门呢，就是因为这个苦。佛陀不只是讲苦，他还给我们一条灭苦的道路，那个才是重要的。不管是身的苦、心的苦呢，他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灭苦的道路，让你今生就可以体验到快乐。来生呢，更是，如果今生不能解脱呢，来生呢也是充满着希望。所以呢，佛陀第一个先告诉我们什么是苦，什么是苦呢？苦有很多种了，但是呢，最具体的，这个禅修者应该了解的苦呢，就是五取蕴之苦。讲到五取蕴呢，就会讲到五蕴嘛。什么是五蕴呢？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是真实法。那如果是观念法呢，就是这个身心。观念法大家比较懂了哈，我们的身心就是苦谛。所以呢，你要了解苦谛，你要去哪儿找啊？在你自己的身心找。所以观禅呢，智慧禅呢，就是观你身心升起来的一切为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修行了。所以修行，只要你能够觉知身心生起来的一切，然后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呢，慢慢的你就会趋向这个 解脱了。所以无取蕴是苦。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身心呢一直观照，如实的去看待，如实的如实的观照的话呢，我们是看不到身心的苦的。我们看到的苦呢是一般上比较粗糙的苦， 比如说身体上的苦啊，老的苦啊，病的苦啊，这些是比较粗糙的苦，这些还不会导致你真正要解脱的。因为你会说大家都是一样嘛，大家都会老，大家都会病，大家都会死嘛，我为什么要与众不同呢？但是一个禅修者呢，他真正的关照五蕴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看到是生灭，迅速的生灭而受生灭压迫带来的苦，然后呢整个过程呢是没有一个主宰的，因此呢他才了解了这个三相啊，无常苦无我。所以呢，如果你不把你的觉知正念正知呢往你身心来关照的话呢，你就不能够了知什么是苦谛。那当你了知苦谛过后呢，同时呢你也会知道你要去推说探讨什么是造成痛苦的来源。因为佛法都是讲因缘法，佛法不离因缘法。那什么是痛苦的来源呢？为什么身心会出现在世间呢？你可能说哦，妈妈生出来的妈妈生出来的是一个原因罢了，不是主因，不是根本因。天上的天神啊不用妈妈生出来，但是他也是出生，所以妈妈生出来的不是根本因。什么是根本因呢？
业力，
对，业力。但是这个业力要基于什么原因？业才会产生果报。好，业呢要有一个基于某种原因呢，它才会产生果报的。像阿罗汉也是讲经啊，但是它的不叫业了，因为它的什么被灭除了，无明根贪爱哈，这些都是重点，这些重点是一定要记得的，不能够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你在修行你就抓不到重点。好，把这些道理呢搞清楚过后呢，你就知道修行其实不容易，不难。但是你又搞不清楚我修行到底要灭什么东西呀、什么是造成痛苦的来源呢？什么是造成无蕴不在的不断的升起？你都不知道的话呢，你的修行就会有一点盲目了。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造成这个无蕴不断的升起呢是因为业力，但是这个业力呢是基于什么？基于无明跟贪爱。基于无明跟贪爱呢，我造下了善业啊，造下了善业呢，这个业呢遇到因缘成熟，它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呢就会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因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贪爱生命？为什么我们要一再的轮回？为什么我们要一再的出生呢？为什么我们怕死？怕死就是你想继续活下去嘛。执着什么东西呀？为什么执着我呢？为什么执着我 ？OK， 第一个执着我，第二个执着常，还有呢？对了，我们执着生命是快乐的泉源，我们认为生命可以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可以享受嘛？眼根啊，耳根、五根对六尘升起的那种激情，我们可以享受，可以享受这个家庭之乐啊，夫妻之乐，亲什么的朋友之乐。很多通过这个生命的存在我们可以享受快乐，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快乐是长的，我们要它长存长继续下去，然后呢我们又认为呢有一个我在享受、有我嘛，有一个我在享受这个生命的种种快乐，就是这一个原因导致我们 一再的祈求出生。那什么导致这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贪爱嘛。贪爱与生命呢，为什么会贪爱与生命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没有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就是无明，看不清楚。当你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其实是苦的，其实是变化无穷、生灭不断的，那其实呢是没有一个我主宰的，那个叫如实知见了。当你一如实知见的时候呢，你的无明就被抛开了，无明就被消除了。无明消除过后呢，如实知见过后呢，你就不会再贪恋生命。当你不再贪恋生命的时候呢，你就解脱了。所以呢，我们先了解什么是苦谛，再了解导致生命一直出生的原因，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对治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修行到底要对治什么东西，现在就会明朗了。然后过后呢，那佛陀说嘛，那条道路朝向这个灭苦的道路，这个是最重要的了。现在找到了，生命无蕴是苦的，也找到了它的根源，但是我们要有一条道路走到完呢，才能够把这个苦啊全部给去除掉。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啊？对了，八正道。八正道呢，其实也是戒定慧的意思，八正道戒定慧都是同一个道路，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呢，在这个另外一个经典，在这个长部的另外一个经典，佛陀讲什么是八正道。他讲呢，观无常、苦、无我，就是正见。观无常、苦、无我，就是正思维。观无常、苦、无我，就是正念。观无常、苦、无我，就是正定。所以呢，简略的来说呢，就是不断的观五蕴身心的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朝向解脱的道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嘛，为什么我们贪爱与生命呢？那是因为我们把生命当作是常乐我，常乐我净的，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一直贪爱与生命的原因。那怎么去除呢？我们就是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把我们以前的颠倒想，把以前的无明呢，慢慢的给调整过来。所以道路也有了，但是呢，这条道路呢是漫长的，不是容易走完的。很多人走到一半不走了，停顿了。这条道路呢要走到完，走到结束过后呢才能够灭苦，所以苦即灭谛嘛，灭才能够真正到达这个灭的地步。而且这条道路呢是很寂寞的，走了一段日子过后呢，你会变成与众不同了，朋友就觉得你怪怪的，那如果你的先生太太呢不是同时修佛的呢，他也觉得你怪怪的。走了一半呢，他不跟你一起睡在床上，他自己要一个人睡觉，所以这条道路呢走到一半呢，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变了，身心都变了，看法也变了，对世间呢以前执着的东西不这么执着了，就是因为不这么执着呢，快乐就开始了，那慢慢走下去呢，整个人就会松了，自在了，解脱自在了。所以这条道路呢，你们真的要走到完的话，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条道路是寂寞的。而且这条道路呢需要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需要的是什么？勇气，要有勇气。我一直认为呢，佛教徒呢都是有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讲的是什么？ 自力，他不靠他力。哦，其他宗教啊，你叫祈求神嘛，啊，祈求上帝啊，回教也好，这个基督教也好，犹太教也好，要祈求上帝，上帝一直跟你在一起。哦，你信我的话，你就比较有保障。但是呢，佛教不讲这些，佛教讲自力，靠你自己的力量。佛陀说，我只是一个指路人啊，我指你一条道路了，但是路你一定要自己走。所以这条道路呢，也是充满着荆棘啊，坎坷啊，很坎坷的道路。但是呢，它又充满，又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因此呢，要走完这条道路呢，你不但要精进，你要很有勇气。我相信呢，今天来禅修的人都有这个勇气。好，所以希望呢，这条道路呢，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法了，我们皈依法啊，皈依法，因为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从佛陀本身身上看到了希望。然后呢，皈依身宝，这个身呢是指圣者身切啊，因为圣者身切呢，他已经呢去掉了很多的烦恼，所以他的行为呢可以给我们一个楷模，一个很好可以让我们升起信心的一个例子。而且呢，这些身切呢，这个身宝呢，它通过呢这个修行，刚才佛陀讲的这个法呢，真正的证悟了这个四圣谛，而成为圣者。所以他也给了我们一个信心，他不是佛，他是人，他也可以成为圣者，那我们也一样也可以成为圣者。那现在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呢都依法奉行，所以给了我们一种很强的信心。因此呢，我们皈依三宝呢，就是皈依佛法僧的德恨。那在没皈依之前呢，肯定要了解这个三宝的德恨，不然的话呢，只是一种盲信罢了。盲信的东西很容易，心很容易动摇的。那讲到要真正呢，皈依这个三宝呢，刚开始皈依三宝只是一个起步，真正要达到你的信心不动摇呢，就是要成为须陀洹圣者了。成为须陀洹圣者呢，他信心呢是永远都不再动摇的。在法句经呢有一则故事哈，有一个这个麻风病人呐，有一天呢，他出门的时候呢，在半路上刚好听到佛陀讲经说法，他就停下来听了，听完的时候呢，他就证悟了这个须陀洹道者。啊，在听经的时候呢，这世间上呢有四种人，啊，第一种人跟第二种人呢，他亲自见到佛陀，亲自见到佛陀过后呢，佛陀第一种人呢，那佛陀只是讲很短的一个句子，他就给证悟了，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他亲自见到佛陀，但是佛陀要开示比较长的法，他就给证悟，这是第二种人。那今天呢，第一种人跟第二种人呢已经不存在这个世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已经不在了嘛，啊，佛陀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我们没有办法亲自听他说法了，所以我们是属于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呢，就是要不断的听经，不断的修行，啊，最短的时间呢7天，最长的时间呢60年。所以如果你坚持不断呢，从7天里面呢到60年呢，你肯定可以证悟。啊，我们都是属于这第三种人。是，那刚才这个麻风病呢，他不属于第三种人，他属于第二种人，所以他亲自见到佛陀，那佛陀开示了一个比较长的法，他就成了须陀洹道者，须陀洹圣者。啊，当他成为须陀洹圣者的时候呢，他信心就不变了，信心就不动摇了。那个时候呢，这个第四天呢，我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但是经典上呢时常都会提到这个第四天，就是33天里面的天王。那天王呢突然间他就他心通嘛，他就知道了这个 这个麻风病人突然间成了虚脱环圣者，他就讲试探他一下，看他的信心会不会动摇，所以他就下凡来了。下凡来了跟这个麻风病人说，他说你现在你看麻风病又穷又病了我可以呢一下子就让你很有钱，一下子呢就可以让你恢复你的健康，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那麻风病人就说，什么事情呢？你只要跟我说一声三宝是不存在的，这样一声罢了，我就可以把你的病全部消除，然后给你金银财宝。但是呢这个麻风病人已经证到了虚脱环道者，他对三宝的信心已经是不可能再动摇的，什么金银财宝什么美女都改变不了他的信心。所以呢这个麻风病人就说，你不要以为我这个好像这个麻风病没有钱了，我有七种财宝他说他有七种财宝，所以一个圣者虚脱环圣者呢就有七种财宝。今天这个七种财宝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围他说我有七种财宝，所以他不答应，他不讲。所以这个故事呢只是要表明虚脱环，当你成为虚脱环圣者的时候呢，你对三宝的信心呢才是真正的不再动摇。现在呢我们的信心是会动摇的尤其是当我们生命呢，当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遭受了很多挫折很多波折，生命呢带来了很多痛苦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好像会动摇在印尼的时候呢，很多那个很多这个 佛教徒啊，他们我去印尼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他说呢我们佛教徒呢遇到生命遇到什么痛苦呢解决不了的事情呢，我们就会去试验呢请教出家众。那出家众呢一般上呢都会跟他说，哎呀这个是业呀这是我们的业，我们要面对它。然后呢这个佛教徒就说，只要这些出家众呢跟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业，我们第二天呢就去成为基督教，不才信佛教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他们对三宝的信心根本不巩固嘛，巩固的话难道我讲这是你的业你就不能接受吗第一是信心不巩固。第二个原因呢，大家呢都认为呢自己是好人，大家对业不了解，认为是我今生这么好，你看我奉公守法，我持五戒，我皈依三宝，我持五戒，为什么我还要发生这些事情这些灾难？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业，业不能只看今生，也不能只看三世业要推广到很多世，所以业不能够只看今生。如果你今生只看，如果你只看今生的业呢，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你的疑惑是没有办法解清的。我有一个学生他的妈妈呢是很虔诚的佛教徒，那有一天呢他出门散步的时候呢被车撞到死亡了然后呢他的哥哥又中了一个不治之症。他哥哥中的不治之症呢跟我姐姐中的不治之症一模一样，但我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呢后来他先生呢又中了癌症，但是这个癌症应该没有致命的，不是，应该不是致命的癌症，因为他先生现在还活着嘛。那个时候呢有一天他就跟我讲呢，他说我妈妈为什么这么好，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会被车撞死那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呢发生在我身上呢，他后来说他看到了佛像他都不愿意下跪，看到佛像不愿意再跪了，这个叫信心动摇了吗？为什么信心动摇呢？因为他只看到今生的业 第一呢，他只看到今生的业，他不知道呢，他过去是他妈妈做过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阿罗汉嘛，我们不是圣者，我们肯定会造一下不好的业嘛。过去是我们无名啊，不是佛教徒，可能我们有杀生、偷盗等等嘛。这些业呢，在今生成熟，我们肯定要偿还果报，这是走不了的。业是全世界最公平的，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呢，业随身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我们的。所以他不了解这个业的操作，他是用今生狭窄的眼光来看他家庭发生的这些不幸的事情，所以他信心就动摇了，看到佛像他不再跪了。但是后来呢，他又在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现在 心情变得这么不尊敬不恭敬佛呢，后来他也找到他的原因了。他说呢，因为以前啊，他跪佛的时候都是有所求的。我们好像我们出家人了哈，我们礼敬这个佛陀呢，我们没有求的，我们为什么要跪他呢？因为我们回忆怀念他的德恨，怀念他把这个正法呢流传下来。我们从来没有无所求的，有所求就是求一个验正法住世。而他这个呢，我这个学生呢，他是有所求的。他求什么呢？啊，每次跪佛他就求一家平安，或者是求财源广进，一家平安。那现在一家都不平安吗？一家不平安的时候，他心情就动摇了。他因为有所求，有所求就有弱点啊，心中有所求，你心中就有弱点。那你有所求的地方，有所求的东西，你得不到的话呢，你就对那个偶像啊，不再有信心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佛陀的错吗？肯定不是佛陀的错，是他的初心，他的心出发点已经错误了。我想他这个例子呢，很多佛教徒都会犯的哈。希望呢，借他这个例子呢，让你们有所认知自己。这个真正的佛教徒唯一要求的求什么？求解脱。对了，唯一要求的就是求解脱。好像我身体也是很多病，我从来不求我百病消除，那是做不到的事，荒唐。我从来不求的。从我认识到佛教还没有出家开始，我心中从来没有求的，我求拜佛的时候从来无所求。好，所以讲到这个信心哈，要对信心真正的三宝信心不动摇，其实你通过你自己的实践，通过你自己的实践了解到四圣谛过后呢，你的信心就不再动摇了。现在这个阶段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动摇的。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了哈？因为世间有过患，世间有痛苦，世间有不圆满，所以我们皈依三宝。那为什么不皈依天神呢？为什么不皈依天神？佛陀说，因为天神也是有恐惧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有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不皈依天神。然后呢，一旦皈依三宝过后呢，你就不能再皈依其他了，不能再皈依天神了，不能够再皈依其他外道了。如果你再皈依天神，再皈依其他外道呢，你的三皈依就被破了，就不纯净了。你三皈依不纯净，你就不再受到保护。好 ，OK， 那怎么样皈依呢？一般上呢，我们呢，在这个上座部的传承啊，我们皈依呢，都是会请一个师父，然后请一个法师，然后呢，请求三皈依。然后呢，我们会念这个布当萨拉能嘎恰米，塔们萨拉能嘎恰米， Sankham Saranam Gacchami 啊，我们一般上都会以这种巴利文的形式呢，然后给这个弟子受上皈依，或者是以中文来说呢，净行受，我皈依佛，净行受，我皈依法，净行受，我皈依僧。啊，从今日开始，我已经拿了三皈依，我就是佛弟子了。所以我们以这种皈依的方式来成为佛弟子。那成为佛弟子过后呢，皈依了三宝过后呢，我们的思维就要开始转变了。一般上呢，真正的一个这个皈依仪式呢，我们就会先顶礼嘛，三拜，在这个三拜这个皈依师，其实三拜呢不是拜这个皈依师啊，三拜每一次三拜是代表拜什么，也不是拜哈，就是回忆或者怀念这个礼敬这个佛法僧，所以三次嘛。然后呢这个三拜呢，因为这个你们中国文化跟这个上座部的文化可能不太一样，我记得呢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要三拜他，因为你们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在这个上座部呢，三拜出家众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为什么要三拜呢？第一个，为什么要跪呢？先去除你的我慢。你能够这样磕头磕三下呢？第一呢，已经表示说你是虔诚的，能够去除掉你的我慢，所以一般上呢。上座部的弟子呢，一见到师父，一见到出家人，他一定要先叩头三拜。大家要学习这个哈，一定要学习这个，因为这个叩头三拜呢，先把你的我慢放下。我慢呢，是在吸收佛法最大的障碍。如果一个学生呢，他我慢很强的话呢，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教他的。你都认为自己这么了不起了，我为什么要教你呢？根本不需要教你。所以呢，在座的同学们呐，如果你们真的要学习的话呢，第一个，先把你的我慢放下。我们做老师的，我们敏感度很强的哈，敏感度特别的强。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受教不受教，一下子就知道的。这个学生我慢强不强，他的这个主见强不强，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更何况我们教了这么多年，看过了千多位学生了。所以第一个你要真正的从一个老师身上呢学到东西，叩头三拜是一定要的。不是老师要是要训练你们谦虚。谦虚就是这个法就很容易的就留在你心中去了，所以在这个三皈依的时候呢，我们叩头三拜，然后过后呢，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是三宝弟子。那成了三宝弟子过后呢，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呢，就要跟三宝符合。因此，我们要不断，因此呢，我们要不断调整，调整我们的思维，调整我们的。言行我们怎么说话我们的行为该怎么样，要不断的用正念去调整它，去符合三宝的要求。尤其是在正见这方面是最重要的，在八正道里面呢，正见是第一。所以佛陀说，正见就像曙光曙光一升起呢，去掉了黑暗所以做一个佛教徒这个一定要树立起正见。正见一正呢，正思维就正了，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全部就是正。如果你的见一歪呢，然后就变成邪思维邪命、邪业、邪念、邪定了，全部就邪了。所以千万要记得，作为一个佛教徒，第一个要树立的就是正见，并不是信心。 证件有一定会有信心，如果你有只有信心没有证件的话呢，很容易受人家摆布，然后你遇到一个不是正法的，你就心就被牵走了。所以呢，我们成为 佛弟子呢，要不断的去建立起我们的证件，然后过后呢，这是第二个步骤哈，就是把我们的身形、语形跟意形呢，尽量的符合三宝的要求，啊，不再过着以前的生活了，啊，那第三个呢，哦，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要把三宝当作我们的指引，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就三宝，让三宝来指引我们。所以这三个步骤呢，啊，只要大家能够照着做呢，慢慢的哈，我们的心呢就会越来越净化。那明天呢，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就会给这个三皈依，啊，因此呢，大家在念这个三皈依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不会是形式上的念而已。好，那今天呢，这个皈依三宝呢，就讲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三宝，三宝，三宝。